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再度邀请到徐雅婷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大家好。
是，雅婷教友您好。我们在上集听到您分享非常精彩的进教的历程，特别是有关于您在一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像有刺青啊和骑哈雷机车的人来有一些骚扰等等的事情，可不可以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分享几件您在走向基督的历程当中您觉得圣神特别引领你的一些特殊的经历？
是有，那可是对台湾来讲这非常的狂野的经历状态。
是
因为后来我又跑到佛罗里达州。
哦，佛罗里达。
对，因为那时候有朋友希望我去那边工作，那很不幸的是我到佛罗里达州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美国男生，那其实有点像是你年少轻狂然后你就不小心爱上这个人。
是，
这个男生其实他的境遇也蛮悲惨的，他三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然后爸爸就马上娶个后母。
是，
那这后母会打他。
哇，
对，
所以他的从小的童年的经验并不愉快。
对对，所以他十二三岁就逃家，然后就在外面就是当油漆工啊，就是自己生活。
是，
那我认识他的时候21岁22岁，然后他27岁。
是，
然后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小生意，就是说他帮人家当专业油漆工，他有自己的货车什么的。
是，
那我跟他就是在一起一阵子嘛，然后但是他因为可能大环境关系，他后来有误入歧途，他有吸毒这件事情。
哦，是。
那因为我身为他的女朋友，也许那时候他也会跟着我，希望我跟着他做一样的事。那后来，那你知道女生当他在恋爱的时候，他分不清是非，那我就会听他的。
是。
结果后来有一次他更严重，是他告诉我说他希望呢我就是跟他去加勒比海岸，然后我们就是过着幻想中的生活这样子。
是是。
那其实一般我们台湾工作人就会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没有幻想中的生活，就是过着天堂的生活啊，他就是帮人家装修房子，然后我做我想做的工作。那基本上我完全看不清这一点，因为我也知道他有心安在身啊，就是因为他常跟人家打架嘛。
是。
对，然后后来他真的想要带我走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又来了。
啊，是。
对，然后这个朋友其实我认识他不久，我也是在美国就是去到那边认识的。然后他就是在一般饭店工作的服务人员。
是。
对，然后他大概30几40岁了，然后他就跑来找我，我就跟他说我男朋友他希望跟我带我去佛那个加勒比海岸。
哦，
然后过着从此幸福的生活这样。他就跟我说你清醒一下。他说他的背景是这样，然后你的背景是这样，你们两个不可能会有这样子你想象中的这样的生活的。然后我就开始骂他，我说你是因为嫉妒我们吗？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年轻就是很盛气狂傲吗？
是，
我也很糟糕啦，因为那时候就是太幸运了，所以工作也很顺利，所以我就是很年少轻狂。
是，
然后他也不管我怎么骂他，他就说你明天把行李收一收，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说你要带我去哪里？他说就是一个地方让你度假嘛，就让我玩。 结果我就很高兴啊，我想说那他带我去度假好，就去度假好，他带我去迈阿密
啊，是，
那就开车过来，然后就把我行李装上车，然后我男朋友就在后面看，我就跟他说再见，我要去度假而已。
是，
结果他把我带到迈阿密机场，他机票都帮我买好了
啊，
他要我回我的国家台湾、
啊、真的，
他说你不能再继续跟他下去了，你会把自己毁了。
哇，你这朋友真是非常够义气
我都觉得那是天主突然就派一个人下来，
是派了一个天使来保护你。
对，然后那时候我好恨他，我说你为什么把我带来机场，我要走，我们真的在机场那边已经有点肢体上的、
哦、拉扯这样，
他就把我一直把我推到那个
登机门
对关进去
是是，
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后来我回来台湾继续念我的学院嘛，然后后来我有从朋友中听到他就是状况很不好，然后甚至还被警察盯上、嗯、因为他生活的太糟糕了。
是是，
那周遭朋友跟我讲还好你没有跟他继续在一起这样子、嗯、对，
是，
对，但是其实在那种状态下我一定会跟他去的，因为你完全就是人在恋爱中完全不知道对或错嘛。
是是，
那这个带我领我走的朋友我们现在还有在联络，他现在回到明尼苏达州工作嘛，
嗯，
对，他也是就是很好的一个人。
是，
对，
哇，他特别还自掏腰包然后买了机票送你回来台湾这样子。
他就全程带我过去，对、嗯、他就是要我走，因为他说我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热恋中的男女总是会有一些东西理智啊什么。
对，因为又在一个美国一个非常疯狂的地方迈阿密，他是就是
是因为美国就是一个追寻梦想理想的一个天堂。
对，你有时候会 lost，
是，但是在这个当中迷失的情形有可能会发生，
就是当你快要迷失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就过来
然后把你带到那个基督的道路上面来。
对，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当时是很愤怒的，什么样的情形开始你慢慢的发现诶这是不是一个天主他在带领你的一个旨意在里面？
对，这应该是一年后我才慢慢知道因为我还是很那时候很爱那个男的，所以对我来讲很难释怀。
是是，
那他后来也有回到美国麻州，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找到我
啊、哦，是，
对，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就很不好，所以
他还没有就是改变他的生活的心态。
对，可能就顾心过一年了，我又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然后又在麻州，因为麻州是比较理性的地方，
是，
对，然后我就慢慢就看到他的行为的确是我不该跟他在一起的，
嗯，
对，然后周遭的朋友也告诉我你真的不是不该跟他在一起的，
是是，
那我也大概知道，所以后来我后来有听到他到加州遇到很大的麻烦，那基本上我后来就释怀，觉得、嗯、感谢这个朋友，后来我跟他联络，然后他很开心说你回到你本来就属于比较正常的生活的人，不应该去被引导到那个地方的。
是是，
对，
那经历了这一些之后您是不是开始觉得诶在天主教的伦理或者是一些规则它是能够让你的生活能够更有规律，然后更能够在这个当中享受平安跟喜乐。
对对，
是，那在那个时候您还没有认识天主，然后也没有想到这一个宗教方面、嗯、对不对？对，那然后接下来您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开始慢慢的觉得我一定要灵洗，然后在灵洗前和灵洗后您的心情是不是也能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应该是说感谢慕道班啊，因为我们都会开始读圣经嘛，
是，
然后慢慢去了解到圣经的教义，然后慢慢知道说他这些教义你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因为自己经历过一些东西、
嗯、
就会觉得他讲的这些教义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上如果我们去遵守的话我们就不会陷到罪恶的另外一端。
是， 是，
那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他慢慢引导我们去了解到。
是，
对，但是这引导不是那一种突然推入你去引导的，是让你去慢慢体会的。
是，
那我觉得这样的感受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嗯嗯嗯。
然后还有慕道班的教友们都很好，我的教母也很好。
是，
那我希望现在能在这边帮他祈祷，是因为他最近发现甲状腺这边好像有问题。那我希望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嗯、他有来过
啊？是
雅琳
啊，雅琳是是是，
她是我教母，
是，
对，
所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特别为他祈祷，希望雅琳他的甲状腺的疾病能够在天主的引导之下能够克服这个病魔，早日康复。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能请您再分享一下，就是您在灵洗当中您的心情跟感受？
其实灵洗就是跟大家一样嘛，就是一样，就是要在神父面前就是宣誓说我愿意去遵守所有的教义。
是。
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很感动，穿上那个圣衣嘛，然后就觉得终于走到这一步，就是知道说，就是有一种感觉是知道说，万一自己有一天也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至少我知道在这一路途上扶持我人是谁了。
是，你终于找到那个一路保护你引领你的那个天父，他的真正他的家在哪里了，终于找到这个家了。
对，就有这种感觉，然后很舒服，然后其实也就是这样，也并没有说因为受洗前跟受洗后生活有多大改变，因为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去调试，台回来台湾调试很多生活步调了。
是是，
对。
所以在您灵洗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路都是平顺的，然后
我觉得很平顺。
是。那在灵洗的当天有没有除了教母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或者是您认识周遭的这个家人或者是亲戚来到您的这个灵洗的弥撒当中一起来为您祝贺？
没有，只有我先生跟小孩。
是是，所以先生跟小孩他们应该也是蛮高兴的，您能够灵洗成为天主的子女。
对，我先生就说那你现在就不能说谎咯。
还要遵守实戒。okay。 那小朋友呢？小朋友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小朋友就会说，哇，妈妈你穿上那个圣衣很好看。
是。
但是因为受洗的过程大概有2个多小时。
是。
但是还好，就是他就静静的坐着看着我们灵洗，所以我觉得有一天应该他也会很愿意接受，就是走这条路。对，
是他现在有带他上主日学吗？
有，
是
有，他很喜欢，
他很喜欢主日学，
但是望弥撒可能就比较难的，
是
因为要坐很久，然后在那边听教义，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目前好像还是有点困难。
是，不，对，小朋友有没有小朋友的弥撒比较活泼一点的？
对，那个我就还没带他去，因为时间太早了，然后礼拜日就有时候他就睡比较晚。
哦，是，
对。
所以他现在有上主日学，可能先借着活动让他认识基督。
有。
让他听听圣经的故事，让他了解。是。
对。
所以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相信您如果也在您的人生旅途当中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波折，甚至是在恋爱当中，或者是在您的生命成长当中也曾经经历过一些梦想的追寻，或者是迷失在您人生道路的方向上的时候，你也可以就近的找寻天主教它的机构或者是辅导的咨询单位，相信你也可以从当中找到相关的资源，引领你走向正确的生命道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是不是也能够请雅婷教友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进入到天主教这个大家庭之后，有没有一些您的规划或者是想法，或者是您觉得想要服务的对象？
有啊，因为我目前还在上慕道班嘛。
是。
那其实慕道班上都有像雅琳这样的人，就是会帮忙老师去筹备课程，或者是去当义工，然后让大家去更引导怎么样去多认识天主。那因为我不太会去上课讲话这种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就是以后呢，就是可以服务对象，就譬如说这些想要加入的教友，那我也可以给他们一些经验上的分享。
是。
或者是说因为我本身也是就是做美工跟网页嘛，那我就会觉得说，以后如果圣家堂他希望网页可以做得更让人家觉得哇，很慎重很漂亮，那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参与这样子。
是，
我可以去更做所有的更新这样子。
是，所以您本身的专长是在设计方面还是美工？
网页的。
哦，网页的。
对，
是，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像网页的这个首页的设计啊，怎么样吸引别人，所以您可以把这个网页设计得更美观。
对，
是，
对，
是， 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分享一些，就是如果您有机会能够做这样子的协助的时候，您觉得比如说天主教的某些单位的一些网页，您可以提供一些协助，您觉得需要哪一些资料或者是哪一些基本的元素，然后提供给您，您就可以来做这样的服务。
哦，就很简单，只要他们想 po 什么，想要传达给各位看什么，不管是图片啊、影像啊、声音啊，然后或者是不像部落格文字啊的表达，或者是有教友愿意去跟大家，就是类似在论坛上去分享啊，
是
这些东西我都很愿意，就是如果可以去做，我都可以把它就是做到网页上。
是
然后可能首页的话，我会希望说可以放类似那种很漂亮的，就像天堂一样的那种背景，然后给大家看，就是觉得一进来就是哇，我已经进入一个很漂亮的天堂。
是，
然后慢慢的进入，引领到看到耶稣啊、圣玛利亚、就圣那个圣方济啊、就舍比这样子。
是是，
我其实已经有点 idea 了。
是，
对。
所以您在这个视觉美学上面是学有专精的，能够来协助我们的教会，
没有啦，
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也做十年了。
哦，十年。哦，是。
在美国就开始做也做设计。
哦，是。所以你已经是在这方面这个等于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经历，在这个方面有专精。那像我们有些教友朋友，他们基本上常常会看到一些圣像，然后受到感动，所以你也可以让这些我们说可以引领朋友能够经历天主教的真善美的这个部分，来协助大家，来帮助大家。
可以，我很喜欢，就是他们用文字去描述，我怎么样把文字描述的东西变成一个画面出来。
哦，是，
对。
所以如果是一些圣言，您也可以将这些圣言转化成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意境，让人能够领会。
我会喜欢去做这件事，对。
是是是。所以如果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能够将您心中的话语或圣言希望能够转达成为影像的话，相信雅婷教友也可以在这边为各位做一个他未来进入到天主教愿意为大家服务的一个项目。不知道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句圣言或圣咏，或者您觉得进教的一个心得能够分享给他们。
嗯，我觉得像天主经里面它有一个是就很简单，就是就是说要宽恕我们，我宽恕对待我们不好的人，那可以让我们远离罪恶。
是，
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受用，就是因为我们出社会，我们其实总是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是可以跟你很圆融的相处，或者是说他，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常在我耳边绕，就是说可以去宽恕，让宽恕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相对的去宽恕你自己，然后让你去带你远离比较罪恶黑暗的那一面。
是，
那我觉得天主经这个讲得很，那我觉得每天都这样念就觉得让我更有力量继续下去。
是，
对。
所以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工作当中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情形，相信天主经也可以带给你宽恕的平安，宽恕别人也就是原谅自己。
在圣经当中，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圣经当中提到，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是直到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从马窦福音的这段圣言，我们知道对弟兄的宽恕应该是数不尽的次数。
相信在彼此的宽恕、彼此的包容当中，你也可以体会到天主大家庭当中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